阿们。听说有五对夫妻来哦，我只有认识陈光照就是这一对，还有郑连史这一对，还有这前面江弟兄这一对，还有两对是谁？啊？沈明啊，你的太太呢？你们也是一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听说还有一对。哦，后面是杨建国，金门哦。哦，现在是彰化啊？哎，可是这里写彰化，吴慧玲，金门住多久？十年了、啊。啊，五对呢，哇，不简单哈、哦。啊，两对母仔囝啊，第一对是哪一对？你跟。哦，母子，还有一对母女。哦，后壁啊，啊，好，哇，呵呵，这个这样认识比较快了，这样认识比较快。哦，感谢主哦。我们这次刚好六十个了，啊、哦，刚好六十个，还有两个网上报道哈、哦，罗东跟那个台北啊。哦这是最新的名单哈，感谢主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已经把第一章哈做一个分析，也就是说，这四个人他们是优秀人才，国王啊要训练他们，为他所用，所以这种优秀人才啊是国家喜欢的，人喜欢的，当然。神也要借四个人在异国啊，在外邦的异国来为他发光，为他传扬他的美名啊，为了荣耀他，所以也是神国的人才，因此他当然也就是撒旦所要争取的啊，要破坏的人才啊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呢，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人喜欢，神喜欢，也是撒旦想喜欢的，非常喜欢的。所以记得主耶稣啊，曾经有一次对彼得这样说，说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，要塞你们啊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。彼得是使徒的第一个，所谓第一个就是最优秀的，最有信心的，但是主耶稣讲哦，撒旦要得着你。所以哈、哦，教会的这些优秀人才呀、啊，我们要看重，但是这些人呢，也要相当谨慎，因为一不谨慎呢、啊，就成为撒旦的工具了。请看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，从十五节开始，这里呀、啊，保罗在讲两个奴仆。能爱诺伯啊，十六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是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啊，罪的奴仆，义的奴仆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成义。再看十九节，十九节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叫人的长话对你们说：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华做奴仆，以至于不华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啊，一直读下去啊，一个永生，一个永死。啊，这里。保罗在谈两个仆人，两个奴仆，一个是罪的奴仆，一个是啊义的奴仆。所以同样这个人呢、啊，可以给撒旦用，也可以给神用。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，既然是优秀人才，当然是各方所要争取的，特别是善恶两方啊都要争取啊。 所以我们一方面呢要培育人才，一方面也要保护这些人才，所以主耶稣才会对彼得说，我已经为你祷告了，撒旦要得着你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啊。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彼此看重，然后接受训练，然后彼此照顾，彼此带导啊。那为什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要给这些人这个王的酒、王的食物吃，还要替他们改名呢？啊，其实啊，这个按照杨长老这个讲义里面说的哈，它是一个同化的政策，就是要把这些人呢，彻底的洗脑，让他们忘记祖国，忘记他们的信仰，啊，他们的国家是犹大国，现在呀，尼布甲尼撒王要让这些优秀青年知道，你们是加勒底人，你们是巴比伦国的人，同时呢，把他们的信仰忘掉了，来接受比勒，接受米罗达，所以忘记自己的信仰，忘记自己的国家。路德啊，曾经对拿俄米这样说：“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其实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才对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啊，结婚呢，啊，我有时候我对这个新娘子就是这样问呢，啊，因为耶稣也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神。那么相反的，新娘子啊，你应该有这样的决心，丈夫对丈夫说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去哪里我也跟到哪里，啊，这样才对啊，这个是夫妻一体嘛，啊，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啊，就是这样的做。就是要让他们忘掉祖国，忘掉他们的神。但是但以理啊，他清清楚楚，我是犹太人，我是敬拜天上的耶和华神，我绝不动摇啊，这很难得。另外这个吃王的膳喝王的酒，关于这个问题啊，但以理啊，他非常的勇敢啊，他拒绝了啊。请看这个第八节哈，第一章的第八节，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王的膳可能有拜过偶像，也可能很多是违背摩西律法的不洁净的东西，所以他立志不用王膳。王的酒也是一样了，一般的人认为，哇，这个王膳王酒啊，这个是御赐的啊，皇帝所赐的，不得了啊，好的不得了。可是他知道，这个时候不是吃喝的时候，这个是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所以啊，他不惜啊违背王的命令啊，要来坚持他们的圣洁。他们不重视饮食，他们重视他们的灵性的这个优美。所以说不玷污自己，因此他就要求太监长。那太监长当然了，想要答应，但是他不敢，因为恐怕他的头不保了。所以那个第十节啊，太监长说得很好哦，说我惧怕我主我王，他派定你们的食物，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了肌瘦，怎么好呢？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啊，头难保哎，万一你们瘦了，面黄肌瘦，而原来就是你们不吃王膳王酒，那我这个砍头的不是你们啊，是我啊，所以他当然不答应啊，不答应，但是又怜悯他们，所以那个第九节啊，说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说怜悯。他讲这些话，但以理讲这些话，太监长是有感动，可是他说我很难啊，我很作难。所以最后呢，太监长啊就求别人的十一节，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，现在啊，既然太监长有同情心，所以他就对委办，所谓委办的就是主厨了，就是办理但以理饮食的那些人呢，这样要求，他这个要求啊，非常的聪明啊。十二节，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，给我们素菜吃，白水喝，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， 和用王善那些少年人的面貌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。可见当时受训的很多哦，这是四个人而已啊，啊，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是犹太人。其实啊，那些受训的很多，所以他说看我们的面貌，跟用王善的少年的人面貌比比看，同样受训还有很多，只不过犹太人这四个啊。那么但以理这样的要求哈，果然得到委办的同意，就试十天，气怎么进的？一般我们在吃那个瘦身餐呢啊，规矩的，我给几礼拜吧，信不信？那个许长老有一张是三天的，吃三天呢，二三天啊，有的是五天的，啊，有的是一周的哈。那但以理啊，这个我给他起名叫但以理餐呢，但以理餐，但以理餐怎么进的？素菜白水啊，素菜白水，那素菜白水哈，真的会。真的会瘦，但是吃起来很健康。所以啊，经过十天之后啊，果然呢，那个说起来这也是一个神迹吧，哈。好，第十四节，委办允准他们这件事，试看他们十天。过了十天，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上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。十六节。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，给他们素菜吃。经过十天之后啊，看到他们的面貌啊，果然呢，还更好。这个时候的俊美肥胖绝对不是虚胖了，因为他有加上俊美啊，所以那天的北魏的哈，北魏的反对这个反对好这，好这，北魏的，我一时忘记了哈，北胖北炮北炮了，对了，北炮北炮了，那当然好多北炮北炮，就是虽然胖，但是不是虚胖，不是虚胖，而且胖的恰到好处，胖的恰到好处啊，啊，行善满末嘞哈，啊，当然胖也是一种负担了啊，刚刚好，看起来是很好看。但是又不会太胖，哦，这样的程度了。我说难怪那个委办说啊，那没有问题了，就撤去了，啊，从此以后啊，三年之间，就是吃素菜，喝白水，哦，那这样子来战胜撒旦的诡计，因为啊，撒旦要用这个王的膳、王的酒来玷污他们的身体，玷污他们的灵性。但是呢，但以理胜过了，胜过。王改他们名字是要忘记祖国，忘记信仰，要彻底的同化他们。但是但以理啊，永远记住他是什么身份，他敬拜的是什么神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所以这种优秀人才啊，各方都在争取，善恶也在争取，撒旦跟神也在争取这种人才。我们希望说大家来学学但以理以及这三个朋友这样的做法。那这个但以理餐，我给它起名叫但以理餐，但以理餐，但以理餐可以多吃了。你们到总会来不会躲一躲吧，过去这几天大家都吃得很好，那么这一个礼拜大家来吃个但以理餐，这个叫但以理餐。那么提摩太喝的酒叫做提摩太酒，提摩太酒，这个提摩太酒就是你身体不舒服可以用一点点，那叫提摩太酒。提摩太酒，有一个信徒听我讲提摩太酒，真的要去买提摩太酒，我说没有了，哪里有提摩太酒，那个是我说的啦，啊，所谓提摩太酒就是说你身体不舒服，特别是胃寒的时候，你要睡觉之前呢，一小杯把它喝下去，让它温暖温暖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那叫做提摩太酒。如果一瓶整个罐用罐来酗酒那不叫提摩太酒了，那已经是乱七八糟了。所以但以理餐提摩太酒倒是可以鼓励，但是酗酒不可以，醉酒更不可以。但是这种小小的让你的身体健康就是可以。那提摩太酒要喝的人 有几个条件，一个就是你有身体不好，身体不好，提摩太是胃不好嘛，所以保罗叫他喝一点点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一点点，身体不好喝一点点，这样才可以。你身体没有什么，要喝那么多，那当然不是，不是提摩太酒。所以这两样的都不错了，但礼礼餐提摩太酒。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非喝不可哦，我是说，偶尔如果你身体真的需要，这一点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我相信呢，就是可以接受嘛，因为这个是对身体有益啊，又没有败坏，不是跟人家在外面呢吃吃喝那种喝，是在你的家里，你要睡觉了啊，你在家里你喝一点对你身体帮助的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人可以去责备你。但是你在外面公开的场合就不同哦，就不同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但尼里呀，因为有这样的表现呢，所以在这个巴比伦呢，这样的一个3年的受训的生活，他平安度过了，而且过得很愉快啊，因为他是吃素菜喝白水，所以精神很好，精神很好。那学习起来这个是事半功倍了哦，非常的优秀。所以到最后啊，他呢果然是名列前茅。那么第八节特别记载，但尼里立志，却立志，所以这个立志哈，立志很重要啊。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，第二章13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立志行事，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，也就是说圣灵在感动你了。因为圣灵在感动你，你立志行事，所以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，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志做一些该做的事，就像但尼里，他立了志，绝对不玷污自己，因为饮食来玷污自己。我们也应该立志，在哪些方面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受玷污，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七页，杨长老这个课本的第七页，就是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1节说，要做贵重的器皿。贵重的器皿呢，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。如果人脱离卑贱的事，他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。那么，但尼里他怎么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？这里杨长老几个这个讲义可以做我们的参考。第一个是神要在巴比伦用他的子民。既然被掳巴比伦是出于神，那么神就是要用这些人在外邦人当中给他们有侍奉神的机会。今天我们都是在外邦人当中，就是在不信主的人的一群一大群的人当中一样的，神也要透过我们来显出他的作为，来显扬神的荣耀。所以一定要在各方面来显出我们与众不同，真的是分别为圣的生活。那第二点呢，说巴比伦王也想要利用他们，所以求学当中给他们优待，3年呢不用缴学费啊，学杂费都免了，餐费也免，这个是优待哦。好像你们这一次来缴1500块啊。1500块，你们要缴吃的啊？但尼里不必，3年都不必缴钱。当然了，如果当神学生的话也不必了，因为他们要先生当传道，所以希望你们当中有人可以来当神学生就不必缴钱了，不必缴，还可以领钱呢。哎，环境不同对象不同。第二个就是改换他们的名字这刚我们说过，就是要彻底的让他们忘掉真神，忘掉国家。第八页分别为圣，得神重用， 就是立志保守圣洁，而且呢，凭着信心提出要求，对太监长要求，然后对委办呢、叫他试一试啊，得到委办的同意啊，后来呢，得到神的成全，果然呢，就能够保守圣洁，被神所用啊，荣耀神。那第四段那个教训呢，他说这个世界就是大巴比伦啊，因为启示录十八章啊里面有说这个世界啊就是大巴比伦，是魔鬼的住处，污秽之灵的巢穴，所以啊我们要从其中出来啊。圣经呢、一直呼唤我们要逃离巴比伦，不要浸在当中，因为神要毁灭巴比伦，我们要在巴比伦呢成为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然后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为主所用啊。这个是杨长老对这个第一章所提出的几点教训哈，做参考。好，现在我刚刚有说过这个立志哈，大立理啊，立志，所以这个立志哈要紧的。我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那么现在就是春了啊，春节已经过去，立春了，鬼气啊！现在就是立志的时候。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立志的人，这是但以理的立志。另外好像这个大卫啊，大卫也立过志哈。我们看诗篇十七篇，诗篇叫七篇，十七篇的第三节第三章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查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啊。大卫啊，他知道人的过失都在嘴唇，从第一节开始你看就知道了，所以他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雅各说言语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可是偏偏呢、我们在言语啊常常有过失哦。大卫他立志叫口中没有过失啊，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个立志啊。约书亚他也立志过，我们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，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们所住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里呀、约书亚向当时的以色列民呢、提出最诚恳的临终告别的话。那么他把三种神摆在他们面前，三种神呢，第一个是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，也就是俄尼的神，加勒底的乌尔，那个神是要侍奉那个呢，还是你们所住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呢？那就是迦南地的神。第二种，你们是要侍奉乌尔的神呢，还是迦南地的神呢？那至于我是第三种的了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宣告，临终的宣告，我绝对要侍奉天上这位耶和华神。那你们呢，可以摆三选一，三选一啊，乌尔的神，迦南人的神，以及天上的耶和华神。那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神，耶和华神啊。所以这个立志啊很重要了。那么在新春的时候，特别呼吁大家来，腓立比书三章啊，圣灵在心中运行，让我们立下志愿啊，立下志愿，像但以理立志不玷污自己啊。我们要立志做些什么事啊？这个是。但以理哈，有关但以理。好啊，最后我们再看第一章的那个最后那几句话，十七节，十七章，第一章十七节，这四个少年人， 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，这个学问呢，原文叫做智慧啊，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但你里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。大概哈，这四个人呢，在一般的巴比伦呢、加勒底的这些哲学、文学、天文啊，这种种的语文呢，都不错。但是但你里特别的明白意象意梦。这个是他超越同侪的一部分，大家的学问都差不多，能力都差不多，但是但以理呢特别明白意象跟梦兆，所以你看在解梦的时候，他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啊，都是但以理出面比较多，因为他有这个恩赐嘛，都有这个恩赐，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哈，大家学问差不多，但是他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我刚不是说过吗？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。学历相同，能力相同，外表相同，差不多，我怎么超越他们呢？就是品德啊，美好的灵性呢、大家都一样，我品德好我就超越了、那么大家的聪明知识都差不多，但是但以理多了一个明白意象和异梦，那这个呢纯粹是从神来的一种智慧了。十八节，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，也就是三年，太监长、就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、三年到了就要面试、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考试。十九节，王与他们谈论，见少年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、大概比较亲近的、比较亲近的配，特别受神所重用的就是这四个人，在众受训的少年人当中，这四个人特别能够留在王的面前，也就是受王的差用，服侍王，替王办事。二十节，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，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这个术士跟用法术的这个在第二章的第二节、有特别、提出来，他那里比较多了、第二章的第二节说术士用法术，还加上一个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、加勒底人。那么这里、只有说比通国的术士跟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那有关这两种的、这第二章第二节那四种人，以及第一章的二十节这两种人呢、这两种人当然是涵盖在第二章的第二节那四种人里面。那么第二章的四种人呢、四种人啊，我们这个明天呢，我们再继续来研究啊。其中这个加勒底人就比较特殊，加勒底人啊，这也是在这个王啊所重用的那些顾问里面的最优秀的一群，最被看重的一群。所以你看到、这个王在做梦的时候、要这些哲士来回答，当时、代表这些这四种人的回答的就是加勒底人，都是加勒底人的回答。你看这二章的第四节、二章的第五节，通通是加勒底人出面，加勒底人。所以在这一群人当中，加勒底人是代表性的，代表性的人物，他们呢是有特殊的这个身份在，这个我们明天再来谈。那换句话讲，这个但以理这四个人，除了各样的文字学问有聪明优秀之外呢，但以理加上异梦跟异象，而且呢比通国的术士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那为什么说胜过十倍？这个十倍啊，可能是考试的时候成绩胜过十倍，这是一种看法。另外一种看法，这个十倍是一种形容词，压加这些意思了，胜过超越太多了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也不必一定要把它加上十了，别人考十分，我考一百分，叫十倍嘛。不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也有这样的含义的。但是我们只可以了解说胜过那些人太多太多了。 一个完全的胜利，大大的胜利的意思啊。这是神的百姓在巴比伦的替神呐、啊、争取荣耀的啊第一个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标题说主赐予智慧超群啊，超越别人啊，超越别人。好，以上是第一章啊。我们啊今天早上啊因为连带的把一些序言呢、啊、多说一说，所以我们用不少时间呢谈第一章。其实第一章哈、啊、可以说是这个但以理书的一个精华、哦、一个精华，非常重要的一章啊。所以我们特别用这么多时间呢、啊、谈第一章也是值得了啊，也是值得。希望我们呢、啊、从这个第一章哈、啊、能够学习很多神的百姓在外国在异邦人当中。当怎么样显扬自己，怎么样来荣耀神啊？好，那第一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啊，不要紧了，我们天天都有上课哈、哦，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来谈一谈啊。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到这里啊，现在跪下来祷告来结束。